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理哲学的第十六讲，我们要继续讲所谓的定言命题。在上一讲我们已经提过所谓的定言命题跟非定言命题，或者我们称它叫做制约命题，它们的区分，还有我们也举了几个例子来帮助各位理解。那我们在这一讲里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来分析所谓定言命题的结构，还有它的种类。首先，我们来谈定言命题，它的意义。那上次我们已经从所谓的 S 跟 P 他们的关系，也就是主宾他们是不是建立起一个简洁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关系，我们从这里来看。那我们晓得定言命题的 S 跟 P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洁的，断定是肯定或者是否定。比方我说天气很热或者是天气不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定言命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定言命题的意义呢，是在陈述两个类之间的包含与分离的关系。为什么说两个类？因为我们已经从命题的结构看出 S 跟 P 就是我们定言命题的两个类。我们在称说 S 这个范围跟 P 这个范围，那这两个范围我们称它叫做两个类。那这两个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借由 C，借由中央的那个 C， 就是维系作用或者是系词，来建构起这两个类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 C 是肯定的，是 is， 那也就是我们在建立起这两个类之间的包含的关系。比方说我是老师，那就是我跟老师这两个类之间具有一种包含的关系，结合的关系。如果是我不是老师，这个时候我这个命题所呈现的在于这两个类，我跟老师这两个类之间的分离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么说，定言命题可以说它指它的主旨或者它的目的在于陈述两个类之间的包含与分离的关系。接着我们来看定言命题的种类。定言命题的种类在这里请各位准备纸笔哦，我们要一一的来分析。定言命题的种类怎么分呢？通常我们有四种分法，分成四种。第一种我们称它叫做全称肯定命题。全称肯定命题，请大家先写下来哦。什么叫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全部的全，称就是人称的称，称呼的称。全称肯定命题，比方像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这个叫做全称肯定命题。所有的人都必须吃东西啊，这个叫做全称肯定。所有嘛，我们看到人这个 S， 人这个类，这个主词前面加了一个全部或所有或凡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就称它是全称，也就是指涉到这个类的全体大众。比方我说人，我前面加一个所有的人的时候，就是在指称这个主词的全体大众，无一例外。所以我说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这个叫全称命题。那为什么又叫肯定命题呢？因为我刚刚是建立起这两个类 S 跟 P 的两个类，人跟会死的这两个类的肯定，也就是包含的关系。因为我说是会死的，是，所以这个叫全称肯定命题。因此我们可以说 第二种命题，第二种定言命题，比方我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是会死的，这个叫做全称否定命题。啊，各位先不要管我所举的例子的真实性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是不是会死，这个问题不在逻辑讨论范围啊，不是在我们要讨论它是否有效或者是正确的推理的范围，因为这个部分是属于真假的问题，是属于知识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先不要去加入这个所谓与事实相符与否的判断，所以我们纯粹只是举例。好，比方我说所有的人是会死的，这个叫做全称肯定命题。那如果我用同样的 S 跟 P， 也就是人跟会死的，那我的稍微做一个改变哦，我在它的肯定跟否定上做一个改变。我说全称否定命题怎么做呢？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是会死的。好，所有的人是会死的，这是全称肯定命题。所有的人都不是会死的，这个叫做全称否定命题。啊，因为我 S 跟 P 之间，我把它建立起一个，我做了一个断定，这个断定是否定的断定，这个断定是要让 S 跟 P 具备有分离的关系，而不是结合的关系。啊，另外一种呢，叫特称肯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什么叫做特称？特就特别的特，特别的特，特称肯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就是 S 的前面，也就是人的前面呢，我并不只设全体大众，我只设的是部分不确定的对象。比方，有些人是会死的，有些人是会死的。有些人，我并不是指人这一类的全体大众，我是指人这一类的部分不确定，部分不确定的对象。为什么要特别讲不确定的呢？因为当我说有些的时候，你就不要管是哪些，因为哪一些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范围。那我现在只讲有些，啊，我说有些人是好人。哦，那你不要特别去讲哦，张三是那个有些人，还是李四不包含在有些人范围，你不要去管这个。当我说有些的时候，就是有些，就是部分的对象，而且是不确定的，才叫有些。所以这叫特称肯定命题的时候，我说有些人是会死的。我说有些，这是特称，是会死的，是，就是肯定命题。那另外一个叫特称否定命题。什么叫特称否定命题呢？有些人不是会死的。有些人，人的前面呢是特称，有些部分不确定对象，不是啊，人的后面啊，这个会死的前面我加上不会。那不会就是建立起S 跟 P 之间的一个分离的关系，并不是结合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它叫做特称否定命题。好，我们现在来做个整理哦。大家把你的那个笔记哦来做个整理。定言命题有四种，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啊，这个待会我们还要把它用一个符号把它说出来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啦，比方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可以自己做做看。所有的运动员是肉食者，假设所有的运动员是肉食者，这个例子，或者是凡运动员是个肉食者，这是他的全称肯定。那全称否定怎么做呢？啊，相同的 S 跟 P 之下，我们怎么做四种定言命题？凡运动员是肉食者啊，这是全称肯定，全称否定就是凡运动员不是肉食者，特称肯定就是有些运动员是肉食者，那么特称否定呢，就是 有些运动员不是肉食者。接着我们来看定言命题的质与量。我们要来分析标准的定言命题的结构。刚刚已经把那个结构隐含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指出来，它到底包含哪些项目。首先我们看到主词嘛，还有宾词嘛，还有系词，这些都是我们原先就知道的，也就是所谓的 SCP。 S 是主词，你可以写的哦，你可以在纸上哦写着 S， 然后旁边标一个叫主词， C 就是系词，P 呢就是宾词。好，少了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刚刚我举了四个例子，全称、全称、特称、特称啊，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对，就是在主词前面有一个关于指涉主词这个类的量的多寡。没错，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加一个量词，分量的量。量，质量的量，数量的量，写上去叫量词。好，这个就是定言命题的量的部分。量的部分是靠前面的量词来决定。什么是一个定言命题的量？就是我看它是关涉到主词的多少部分。全部就是全称。部分不确定对象就是特称，那这个就叫量词。那有些人可能反应很快，马上就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刚刚我在那个我如果举一个例子是指涉到某一个个别的人，就好像我上一讲指孔子是鲁国人，孔子属于量词的哪一个部分？如果问了这个问题，就是相当的好的问题。啊，也就是说，量词如果是单一的特定对象的时候，怎么样？啊，我这里先讲一个，先讲一点。我们在这定言命题里头不特别分出所谓的个别的单一对象的那个主词，也就是说，如果碰到像孔子是鲁国人这样的一种定言命题，我们要把它算作全称肯定命题。注意哦，是全称肯定命题。为什么？这个以后我会说。这个理由哦，也就是它的逻辑性质，也就是一个单称命题的逻辑性质，也就是指涉到单一的对象的主词的这样的一种命题，它的逻辑性质跟所谓的全称命题的性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全称命题。好，这是我补充说明。好，所以我们可以在纸上写标准定言命题的结构，可以由四个向度来组合而成。第一个是量词加上主词加上系词加上宾词，也就是说，整个定言命题的分量是由第一个部分，也就是量词来决定。那么定言命题的性质呢，是由什么来决定呢？就是由第三个组成要素，就是系词来决定。也就是这个命题的肯定跟否定，就是决定这个定言命题的性质。所以我们这一段的一个标题说定言命题的质与量，意思就是在说明这个定言命题它的性质是肯定或否定，它的分量呢是全称还是特称，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于我们碰到所谓定言命题的时候，难道每一次都要写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这么复杂这么麻烦吗？不是，我们在逻辑上有它的简称。我们怎么简称呢？这个简称是要记的但是很简单。我们通常讲全称肯定命题称为 A 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称为 E 命题，E A B C D E E 命题。 特征肯定命题我们称为 I 命题，特征否定命题我们称为 O 命题，所以我们通常讲 AEIO AEIO 四个叫做定言命题。那么为什么叫做 A？为什么叫做 E？ 为什么叫做 I？ 为什么叫做 O 呢？为什么用这四个英文字母呢？而且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呢？啊，这个就必须回归到那个拉丁字。理哲学上用拉丁字，拉丁字有一个字叫 affirmo， 叫做 A F F I R M O， A F F I R M O 这个字哦，你把那个母音把它标出来，有一个是 A， 有一个是 I， 你把它圈起来。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肯定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肯定的意思。那我们就把 A 跟 I 找出来，分别代表全称肯定，全称肯定用 A 大写的 A 来表示。I 呢，就表示特称肯定，所以肯定命题就用 A 跟 I 来表示。那 E 跟 O 又怎么来的呢？也是拉丁字，有一个字叫 nego， N N E G O， N E G O nego， 它的那个母音我们把它标出来啊，是 E 跟 O， E 跟 O， 所以那个 E 跟 O 就被代表，就被拿出来，来分别代表全称否定命题，还有特称否定命题。所以我们现在讲 AEIO， 它的来源就是跟所谓的拉丁字的字源有关，分别代表了肯定跟否定。那所以现在我们讲 AEIO，从下一讲你们就应该要清楚，当我说 A 就是指什么， E 指什么，I 指什么， O 指什么。那我们也可以把全称肯定命题我们用另外一种表述出来，怎么表述呢？你可以写 All S is P， All S is P。 那有些书会用 R 哦， is 用成 R 也可以哦，但是我们直接用 is 也可以。 All S is P， All S is not P。 这个是A 命题，是 O S is P， E 命题是 O S is not P， I 命题是 Some S is P， O 命题是 Some S is not P。 所以我们说 A E I O 命题其实就分别代表了 O S is P， O S is not P， Some S is P， Some S is not P 四种定言命题。那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周延不周延的这个概念，周延不周延的这个概念跟所谓的定言命题息息相关。好，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待下一次或者是在下几次适当的机会我们再说明。谢谢。